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哦，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 Podcast。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这周我们讨论的是币圈老手也难逃，如何防范授权钓鱼诈骗与为钱包建立防火墙。那这篇文章在讨论，就是说最近有蛮多关于加密货币诈骗的内容出现。其实加密货币诈骗在过去几年应该算是相当常见了，只是这个加密货币诈骗它也分成很多种不同的类型。那最近蛮多所谓的币圈老手，我自己身边观察有一些人，他们都开始不小心就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就陷入了这个诈骗的陷阱这样子。那其中一个我自己会觉得最容易让这些币圈老手上当的，就是一个叫做授权钓鱼诈骗的陷阱。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其实就在这个文章里面最一开始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023年10月在 Reddit 上面出现了一篇贴文，那大概就是说 Uniswap 他被害了，然后就一个人他贴了这个新闻的连结。这个新闻的连结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说他就报道说这个 Uniswap 他被害了，然后你要尽快的去取消你的授权，不然你的资金就会被偷走，然后现在已经有3700万美元的这个加密货币已经被害了这样子。他下面这个新闻连结他还很贴心的帮你附上了取消授权的一个按钮，然后如果你只要进去，然后你就会连到 EtherScan， 然后你就会去把这个授权给取消掉。但是如果你真的按照他的流程马上去取消你的授权，那其实你就真的中了这个授权钓鱼诈骗。那所以这篇文章我们来讨论说，这个授权钓鱼诈骗它到底为什么这么难预防，以及为什么你只要点了一个 approve 或者是一个授权，你的钱好像你的私钥也没有流出去，你的这个钱包的助记词都还在，但是为什么对方他就可以把你的钱给转走。那另外一部分你要怎么为你的钱包建立一道防火墙，我们在这篇文章介绍了好几个不同的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在送出授权之前你就可以收到一些提醒，它有点像是你身边的一些专业的老手或者是专家，然后会告诉你说你确定你真的要签这个东西吗？这个看起来诈骗的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你的钱包建立一些防火墙。那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那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本之前区块市写过的书哦，叫做 Read Write On。 那目前这本书它还没有中文版，但据说这个中文版应该是在路上了啦。那只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可以说是这个在网络领域里面的我的前辈哦，一位是 CJin， 另外一位是 Titan。 我们先请 Titan 跟 CJin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Titan。
嗨大家好，我是 CJin。
其实 Titan 跟 CJin 之前有在新建广播这一个节目录过一些关于 Web3 的内容，其实 Titan 之前就是新建广播的主持人啦，要不要先请 Titan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过去的经历跟现在做哪些事情。
我之前在主持 Podcast 新建广播，那希望有一些听众听过。那 CJin 常常作为共同主持人或是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我目前在一个国内的线上教育机构叫 Alpha Camp 担任主编和产品经理。那今天很高兴受邀来上区块市。
Hello 大家好，之前跟明儿有录过一集谈 Web3 或者是跟传统创投的差异的这个有关投资民主化的这个题目。那是大概从1994年就开始在玩BBS， 跟校园 BBS。 那在2004年开始共同创办过几个软体网络公司。那我们有做过像 Java 手机这种 feature phone 手机使用看盘下单的软体，或者是开发 Twitter 的第三方服务，做 Java 的手机来连 Twitter 的服务。那也有开发过小游戏网站，在 Facebook 上面做这种 social game。 那后来做的一个题目也是像是在手机 iPhone 跟 Android 这种 AI 做的聊天软体。到14年的时候，我到了 我们说创业的另外一边，我去做创投的角色，加入了美国的投资早期网络软体公司的创投。那从两三年前我改成就是我就没有在别的创投公司工作，我现在变成自己在看一些天使投资的机会，那主要也是看 SaaS 啊，或是 Consumer 的相关的软体，或是 Web3 的这些题目。
所以现在大家会知道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对于科技相当熟悉的科技的主编哦，然后另外一位是这个香港实战经验 CJ。所以我们要来讨论的这本书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跨度非常的大，就是最一开始从讨论 Web 1 Web 2然后一直到 Web 3，那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两位来宾来帮我讨论这本我自己是觉得内容相当的丰富的一本书这样子。好，那其实我在事前准备的时候就知道说 Titan 跟 CJ 就像刚刚 Titan 说之前会在新建广播录音，在2022年的时候讨论过一集关于加密货币或者是区块链它到底是不是一种 Web3， 跟那时候还有讨论过关于这种加密货币它感觉好像是一种被 rebrand， 就是被重新包装过，然后甚至是那时候 NFT 还很红，跟这种 Metaverse 绑在一起，然后甚至是跟以前的 AR VR 绑在一起。我蛮好奇两位就是时隔两年，就是从2022年到2024年的这段时间，你会觉得 Web3 在这两年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进展吗？就是跟之前你们在讨论说它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趋势，既然它是 Web3 嘛，那之前还有 Web1 Web2 它感觉好像是一个下一个时代的潮流，现在你们还会这么觉得吗？
首先我觉得最近一年多两年，可能我跟大家一样都在关注 Generative AI 的时间心力比较多，或者是说上手去玩这些新的产品跟服务比较多。那我虽然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在追踪 Web3 的消息，但是就我的理解是过去一到两年除了在法规上面开始有越来越多跟比如说美国的 SEC 这种交手跟各种官司，那因为这种事情我想应该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跟立法机构或者是政府主管机关去来回，才有办法真正的推进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双方完全没有来往，那你最终你还是只能接受立法机关的主管单位的规范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双方的交流或者是来往是一样是很频繁，那而且这个看起来台湾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进到立法院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因为这件事情要从一个很模糊的地带变成有清楚的大家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因为我们讲游戏规则也不会是只有在网络上，在新创圈，在科技圈，那是很现实的，就是还有政府跟社会 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要有进展，这个部分就是躲不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的是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也有一些突破，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明恩也跟我们讲，我们知道说以太网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升级，那看起来对于费用的降低跟营运的效率都有很大的提升。那如果这些东西可以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的话，那我相信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在讲 AI 在给大家用 token，很多人会说哇怎么这么便宜，对不对？就是我们在用如果是 GPT3 或 3.5 它的那个 token 的计价是很便宜的，但是我们知道 GPT4 GPT4 还是比较贵的，那如果这些成本可以再继续往下降，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门槛，大量使用你比较没有经济上负担。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历史也很有关系，我们的以前网络发展有一部分也是受惠说有很便宜的频宽，大家现在在用 4G 5G 网络也很便宜，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那便宜的能源代表是什么？便宜的 GPU 代表是什么？对于 AI 对于我们的后续的科技发展会是什么？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说这个东西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过去两年我观察到大概是这个样子。
越来越多这种法规进来，然后基础建设让成本越来越低，那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如果谈到像之前我们在新建广播录的那一集，我们其实是听一个科技分析师 Benedict Evans 他在2021年底的时候的一个报告，在谈 Web2 到 Web3 是有哪些事情呢，在网络服务方面对这些各种产业的转变影响的。那 那时候我们谈论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讲像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个字，就是经过这十年来，它不只是把一些文件或者是我们平常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要 download 一个软体才能在上面执行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它不是把这些文件数位化或是网络化而已，而是在我们很多各行各业的工作形态，它把它可以做成数位化的多人协作的模式。它是一种像在不管是服务业、运输业或者是传产啊、餐饮，它都可能是一种在工作流程上面在网络上共同完成的一种新的形态。那我们在谈那一集的时候，刚好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加速了这种大家可以在线上完成一些工作形态的这种模式，也加速了这种 remote work 的工作形态这样。那刚好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只是区块链或者是币圈，是整个市场它也经过了一个轮回，像是牛市熊市，然后再加上现在一些特别的一些领域，我们讲 AI 好了，或者是我们讲比特币的价格可能币价自己本身回来，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 builder 就是在开发，不断的在升级自己的服务，或者是因为新的应用的出现，像 AI 很多不同的应用啊，或者很多 idea 的出现，所以这种基础建设提升这些事情是逐步在改善，速度更快，然后大家的应用也越来越广的状况下，虽然是被一些像是股价或币价的这种价格，可能是我们比较常听到是这种什么新高啊什么，但是其实我想很多人还是在投入在很多有趣的服务开发上面。
所以两个点哦，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基础建设的改进，它有点像是之前的这种 SaaS， 大家会觉得说它感觉好像就只是数位化然后网络化而已，但是实际上它数位化网络化之外，它还可以让这整个产品变成是另外一种样子，它不只是这种数位化而网络化而已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中间好像还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努力，但是反正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价格。那2022年我看起来应该是价格的就是开始慢慢往下跌了，就是开始进入熊市的阶段，但是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体的市场氛围还没有死透，开始会觉得大家还是会觉得说那感觉只是稍微下来而已，然后待会又要上去了，然后甚至那时候 NFT 可能都还很红哦，所以才会 Benetech Events 在这个里面都还会提到说 NFT 它感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说 Metaverse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我觉得刚刚 C 君想要讲的那个部分，就是有一点像是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有讲到啊。C 君讲的就是说 SaaS 软体，它其实不是只是一个新形态的软体公司或者是软体产品，它是改善了大家协作工作流程。假如你的工作有用到 Google Docs 啊，或者是比较资深一点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还没有 Google Docs 之前，你是怎么跟其他同事在文件上面一起协作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那有了 Google Docs 之后，状况是不是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 Office 从原本的单机版软体到现在也有 Office 365，是线上版的。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明显的。那对照在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讲的，就是说他希望就是或者说这种我们讲加密货币好了，大家希望说我们在处理金融上面的事物，比如说我要汇款，那它是不是可以变得像我们在传简讯传 Messenger 一样的简单而且迅速，然后也几乎等于不用钱，不用思考太多关于安全性啊、认证等等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这样讲的比喻是过于粗略了啦，因为显然我们有很多诈骗的活动就是在这种 Messenger 平台上面，在 Line 上面里面在流窜嘛，对不对？所以没办法直接做这种比喻，但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就是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讲的就是希望说Crypto 有一天可以做到像我们在传文字讯息一样简单。
我自己会觉得，虽然我没有录2022年那一集啦，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要把这两年拿来做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第一个是 ETF， 第二个是基础建设，就是这种 Layer 2越来越普及哦。ETF 我觉得虽然有一派人啦会把这个东西归类成这种就是反正大资本家的游戏，反正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其实正好有相反的立场。我会觉得 ETF 它是让很多人开始有机会进入到 crypto 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进到这个 crypto 这个领域，如果你有进去的话，像我自己是因为别人强制来放矿机，然后所以我才被迫进来这个领域。所以大家感觉都要有先有一个好像中介的一个东西，你不会，我觉得很少人他最一开始就说啊，那这个 crypto 看起来就是一个未来趋势，然后我就应该要把钱放进来。听起来或许很直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反直觉的事情，因为这就是钱啊。然后绝大多数人看到 crypto，各国政府都在反对它，感觉是一个有点诈骗危险的事情，然后大家又说价格上涨下跌啊。但是 ETF 它反而是让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它可以先啊，那至少把钱放在这个 ETF 里面比较不会被害吧，接着才开始会想说啊，那我要持有这些比特币，持有以太币，如果未来有以太币的 ETF 的话。那另外一个是基础建设，就是 Layer 2的普及。我觉得这个刚刚 Titan 有讲到，就是我们其实这一集已经是录了第二次然后第一次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3月14号，就是情人节的那一天哦。然后情人节的那一天，除了有情人节很重要的这件事情之外呢，第二件事情是那天以太坊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是坎昆升级，然后他当以太坊的这个 Layer 2的手续费降了超过100倍。那其实第一天的手续费降低了800多倍了，总之后面这个手续费会慢慢涨起来，大概现在还有个降个几倍的幅度哦。换句话说，在这个以太坊上面 Layer 2上面的手续费现在几乎是可以忽略，就是每一笔的这个交易手续费 Gas Fee 大概就是都在1块台币以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没有这笔钱的存在。那有了这个基础建设的改变之后，我觉得也跟刚刚 SaaS 有点像，就是它虽然乍看之下会是一个数位啊，或者是一个网络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其实连整个流程都会改变。但我会觉得说这个手续费降低，它是连整个商业模式都会改变。当手续费变得很便宜的时候，那在链上的应用就不只有 DeFi， 就不只有 NFT 的这种炒作买卖，民营币的这种投机赌博，而有可能有更多这种日常生活的应用出现在那上面。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2024年从现在往未来看的一点，可能是有一点新的机会的地方。那跟2022年有一点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 ETF 跟 Layer 2的普及，那这是蛮大的不同。只是绝大多数人可能还不一定有感觉到啦，我其实坦白说2024年你说一般的使用者对于这Crypto 跟 Web3 到底有什么差别，他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就币价嘛，币价从本来是往下走，那现在是变成往上走啊，这我看得出来这样。那其他的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我也同意啦。那就是前面其实是想要先讨论就是关于过去这两年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但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讨论 Rewrite On 这本书。 Rewrite On 它这个名字它是在前面几年就已经慢慢的被提出来，我觉得应该不是 Chris Dixon 是第一个说的人，但是他肯定是第一个把这个当成是他的书名的人，这是 没什么问题了。那我还蛮好奇两位会觉得说这本书跟你过去可能有读过相关关于加密货币的书它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它适合哪些人呢？
像大家可能有听过的以太奇袭啊这种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叫加密货币之王，它的差别可能就在于说Chris Dixon 他用一个商业模式的框架带大家从网络早期，我们讲 Web 1.0 2.0 然后到 Web 3这个时代，然后对应到他的书名 Rewrite On。 其实我觉得 Chris Dixon 算是矽谷，我觉得算金句王嘛，他之前也有一些很有名的句子，比如说在讲 Instagram 拿来比喻，他就讲说 Come for the tool, stay for the network。 那大家可以想象回想一下说早期在用 IG 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他的滤镜，可以把你拍出来的照片用很轻松一键就变得好像风格变得不一样，或者变得很有风格这样。那可是后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很多人的生活，线上生活是就发生在 IG 上面，很多年轻人的社交圈其实是在 IG 上面。那这个就是就像他讲的是说stay for the network， 其实现在真正在推动 IG 的生态系包含他的广告啊营收这些其实都是跟 network 有关，那个 tool 其实还好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的是假如你对以前的网络发生什么事 比较没有概念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也许这本书可以当成一本入门的书、啊、因为 Chris Dixon 自己有说、啊、他蛮希望可以写一本书像 Peter Thiel 之前写从零到一这样。那当初从零到一的这个读者群设定是说希望高中生也要看得懂，所以 Chris Dixon 说他的 Rewrite On、啊、希望也可以写到让高中生也看得懂，那是他的目标。所以根据这样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界定说，哎，这本书算是比较科普性质，然后简单的带大家了解一下过去历史的发展。那只是说我觉得要有一个提醒、啊、就是 Chris Dixon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他是一个创投、啊、尤其他现在是 A16Z 负责做 crypto 投资的这个负责人、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当他写一本书在提倡在预测在说这个 blockchain 很棒、哦、注意哦，他讲的是整本书的重点应该还是放在 blockchain、哦、他不是放在某个币啊某个 token 啊某个 NFT 这种题目上面、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心里就是要有一个警惕、啊、大家在看股票分析师在讲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觉嘛、哦、就是说、哎、他是不是今天想要出货他才这样讲。那同样的道理就是看 Rewrite On 的时候，尤其是看到最后面第三部分、哦、在讲 On 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要保持这个有点怀疑的态度，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健康的。
其实我蛮好奇 C 君，因为 C 君已经做这个投资几年的时间哦，那 Chris Dixon 现在也是在 S16Z， 那你会觉得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对于区块链，刚刚 Titan 有说他是在 A16Z 是负责 Crypto Fund 的人，
我也同意 Titan 讲的。然后我觉得 Titan 刚刚讲的这个也是可以呼应，我觉得区块链本身其实它也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你要去 verify， 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区块链，因为有些事情是它在链上的资料是可以去验证的。那这不是说只有区块链的这个技术是我们相信说、很多人会一起共同去验证、啊、我觉得像科技发展到现在很多事情我们开始会对一些、人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的观点、啊、或者是为什么他要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他是不是有一些希望去 push 的想法，或是推给政府一些认知，他有一些希望能够法规能够提早、推动，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想要推动政策加速的可能。那我想这对譬如说政府如何规范一个新兴产业有兴趣的人，其实我也是觉得可以看好这本书，因为他把一个我们网际网络发展就差不多90年代那时候到现在到这个二三十年的时间逐步在演进，然后有哪些新兴科技在网际网络技术中跑出来的时候所因应的这些不管是新服务或是平台制定或是我们谈到跟我们个人资料隐私这些有关的事情，其实在书里面也都陆续有提到，但科技永远都是比法律先行，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政府规范或者是未来这些政策走向有兴趣，不如就是了解一下这些技术发展的原因，或是有什么因为技术或者是基础建设被创造出来的新服务它是怎么演进的，这些我们如果了解一下这个脉络会比较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走到区块链或是加密货币的投资这样子的技术跟市场。那我觉得对这些题目有兴趣呢，其实这本书是个蛮好的就了解这些网络历史脉络的一本入门书。那如果说是对科技投资发展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看看，因为就像我之前在明恩的节目曾经有谈过一起就是投资民主化，我们知道投资人啊或者是创投其实就是在公司与钱这个资源中间的这个中间人，那因为我们说做创投好了，他能够投到一些早期的公司，我们可能有听过有一些故事像是谁投资了 Uber 赚了几千倍，但是他对于散户来讲因为政府希望能够保护一般投资人、所以政府会设定法规希望、就是这些公司不能跟广大的大众去投资，要由说就是可以承担风险的或者承担这个就是承担公司失败的这种机构才能有机会去投资早期公司。那这些人他已经可能本来就是资产比较丰厚的，那他就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投资方式一轮一轮去堆高以后， 其实到最后上市，散户常常是最贵的那一轮的价格去投资。虽然有这些保护投资人的那些机制，但是我们这个金融市场上也渐渐开始有些不同的做法跟声音，像是我们就拿上市来讲好了，之前几年就有像是用直接上市 direct listing 的方式，希望改善 IPO， 就是首次公开发行的这些做法，他希望去掉在上市前的投资银行的这种承销的角色。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公司它持续去尝试一些新的筹资方式，像是 crowdfunding 或者是 equity crowdfunding， 这之前在明亚的节目中也有提到过。那我想区块链就是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这些筹资方式，其实是在这几年算是大家也开始能够接受有这样子透过一个 project， 它就是一些 web3 的 project， 它去发 token，那我们这种散户投资人他可以借由去买 token 而参与到公司的一部分，不能说是股份，但是他也开始拥有公司的一部分的一些就是拥有的 ownership。 所以我想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透过这些科技的网络这些发展的演变，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一步一步走到这样子的筹资方式。
我先帮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 CJ 会在那个代币那边会有那么卡哦，因为那是很容易踩到法规的红线的，就是例如说啊，你持有代币之后你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这其实是现在或者是过去这几年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很严格的去审视说你这个代币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违法发行证券。那所以到底在说这个持有这个代币它代表拥有权，那它拥有权是一种股东吗，是一种什么意思吗？那每一种代币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很难去概括。刚刚 Titan 有想要补充，我知道你刚有先说 Chris Dixon 他自己本身的 SSNZ 的身份，那所以要小心他可能在里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某种程度代表一种偏见，不能真的把 Rewrite On 这个书当成是一个哇那这是一个非常中立的科技趋势大师然后说的东西，虽然他讲的都是金句。但是我记得在事前调查的时候有发现说诶这个市场上对于这本书其实有一些评价，而且你有发现说诶他之所以会跑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可能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新知识，就是诶他到底是怎么上去的这样子。
我之前看到是有一些书评，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评论说 Chris Dixon 他自己是算是利害关系人嘛，所以他当然会写一篇看起来对于 blockchain 非常乐观正面的一本书，然后再推广它这样子。好，那我觉得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写很多东西都没有错，就看起来都我觉得都蛮同意蛮认同的，那只是说他有一些书在写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就是他在书的后面会跟大家举例说有一些很 promising 的科技或者是应用区块链的应用，那他会举一些公司，那可能书评不高兴的地方就是觉得说你介绍归介绍，你好像都没有说这些是你们投资的公司、你没有分得很清楚。那当然他在提的时候他当然没有说完全不讲说我自己是在做这相关的，他没有这样子、完全假装自己是一个学者中立的什么人，这样不是这样，那只是说他们认为这样以这样子的书来说好像没有做那些我们讲适当的揭露这样子。然后刚刚另外一个讲排行榜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批评者你也可以觉得说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跟矽谷的这些我们讲 tech bro 好了，或者是科技人就是立场非常相反 的批评者他们就会觉得说像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比如说你们创投就去买 A16Z 应该买了很多要分给他们自己的 投资的团队或者是他们公司的员工等等的。那网络上好像也有一个当然也是你可以解释说是 A16Z 的好朋友，他们公司也是直接就买一大批进来就是免费给大家看或者是抽奖，他们好像在 Twitter 上没有办抽奖这样子。那抽奖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免费拿到这本书嘛。纽约时报在这个书评上面会加一些注记，就是他们这个排行榜啦会有一些注记就说这个有批次购买就是我们只看销量，但是销量也有分是在零售上面自然发生的还是说一次就是买几十本几百本的这种状况。那批评者就是说这个显然是会被加一个注记在上面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常发生在这种我自己本身本业不是 写书的人他的作品会有的状况。大家就想某个公司的大老板或者是某个领域的知名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是不是他们相关人士会拿来卖啊，或者是买很多然后去冲这个排行榜，其实就有点像这样。我们不会说他是买榜，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他会说、哦、我们要冲上排行榜，有点像这个概念。那我想要补充的是 C 君刚刚的说法，他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为什么是区块链。我刚刚有提到说 Chris Dixon 他是用商业的角度、哦、我相信、区块链的听众蛮多对于商业运作是非常感兴趣的。那 Chris Dixon 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交代说过去 Web、发生什么事情，他是用商业经营的角度，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那为什么他想要推行或者说倡议这个区块链在现在这个我们网络世界的潜能潜力的好处，就是因为他想要去解决我们之前 Web 在技术跟这个市场在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我想等一下、C 君也会跟大家再讲到一些他自己的案例这样子，那大家就会比较知道说、哦、为什么 Chris Dixon 会透过过去的历史去检视，然后从商业营运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对公司经营者、对开发者、对你我这样的消费者有什么优缺点。我觉得这本书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历史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告诉大家说以前有发生过什么事这样的。
我自己会觉得之所以想要特别录这一集，其实之前区块链也有录过一些些就是写过文章啊，然后特别还要再录这一集，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架构，就是它从科技的发展的脉络，因为网络上关于这种加密货币、关于区块链的书太多了，然后有一些你基本上打开可能前几页啦，你就会觉得它感觉已经过时了。无论是它里面会告诉你说啊，现在的币价多少，或者是它在上面的应用，你都会觉得说啊，这看起来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在追踪一些关于区块链的应用啊等等的，你就会觉得说啊，那这好像是 ICO 那个年代才会讲出来的应用，那现在感觉好像已经被证明不是可行的东西了。那我觉得这本书它是相对比较不容易过时的，最主要原因它不是讲未来，当然它在后面有讲一些未来应用，然后缺乏利益回避，那但是它前面呢会讲的比较多历史，那历史是比较不会变动的，所以我会觉得绝大多数人对于 crypto 或者是现在在这本书基本上把它定义成 Web3 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只是说它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它到底现在哎，好像有一些人在关心，虽然实际上已经不像是2022年2021年那么多人在动手做，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关心，那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现在转变到例如说这本书的书名 Read Write OnOn 是合理的吗？这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东西。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章节啦。我自己会把这本书的章节分成三大段，基本上还是按照书的章节的先后顺序来排，但是我自己会打掉它本来的这种章节的拆分哦。那第一大段我会认为是 Read 跟 Write， 跟它本来的书里面的章节是一样。这个章节在讨论就是说啊，那过去的网络的发展的历史，它是从最一开始可以阅读，就是纯粹的这种只能读，然后你没有办法太多的互动，后来变成哎，那你可以有一些更及时的互动，那这待会我们可能请 C 君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到底怎么发生的。那过来第二大段他还讲的是 On 跟 New Era。 On 比较像是我们这本书里面他真正想要传达的主题，只是前面比较像是一个铺陈。那 On 他想要告诉你的是说啊，现在网络它已经可以不止阅读，可以写作，可以互动，还可以拥有。那拥有有什么好处？那在这里会举出一些例子。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on 它是一个新的概念啦。那其实它后面也会牵涉出很多关于我们刚刚前面在讨论的代币。那代币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可以使用的东西？它有点像是折价券，还是它是一种公司的股权？那现在也有人拿它来做治理。那在这里还会有提出一些新的未来的可能性，例如说啊，那未来的这个 take rate 就是这种抽成率，它可能会降得很低，因为本来这个抽成率很高，例如说你在脸书、你在 IG 上面发文，你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收入的，那如果 on 了之后，你的 take rate 可能会降低。那另外一部分它还会带来社群创建的一些软体，那这听起来比较抽象，待会我们会深入讨论。第三部分是 他在讨论的是未来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氛围。他把现在的市场氛围分成两个文化的战争，这个电脑文化跟赌场文化。那我自己会觉得蛮适合的，尤其在我们录音的这个当下，其实最近的这一个月两个月，整个 Web3 你在看到多数都是民营币的讨论。那民营币我自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相当赌场文化的代表，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技术的本质在里面，而是更多诉诸这种背后的一些文化或者是它的其他的意义在里面。那另外一部分是未来的应用，它到底可以用在哪边。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出一些他个人比较看好的，例如说去中心化社交或者是一些这种去中心化电信商等等的应用。所以我自己会把这本书分成这三大段， Read 跟 Write， 还有第二大段是 On 跟 New Era， 还有第三大段是在讨论现在的文化之间的战争还有未来的应用。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一大段，就是在讨论 Read 跟 Write。其实我如果要说对这本书的喜欢程度的话，大概有 70%、是非常喜欢它的 read 跟 write 的这个阶段。因为它告诉我说啊，以前的网络是长成什么样子，有点像是帮我去回忆起以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就是以前在用电脑的时候它大概长成什么样子。因为你只是身为一个使用者，但是你从来没有用这种科技发展史的角度去分类过它。但我还蛮好奇，我想要先问 C 君就是说 Chris Dixon 在这本书里面把 Web3 或者是把 Crypto 之前的世界归类成 Read 跟 Write， 这是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共识的分类，还是只是 Chris Dixon 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见解，会觉得说过去的这个网络就是可以这样分，然后所以接下来就是接 On。
一般讲还是讲 Web 1.0 Web 2.0， 那我们先从为什么是 Web 2好这个词，然后我们再来回头看看说是不是这些是 rewrite 这样子来区分。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 O'Reilly Media 他办了一个 Web 2.0 大会，然后那时候他们大概在这个大会就是04年05年那个期间，其实那时候的网站因为一些网页技术的提升，比如说如果有听过 Ajax 这样子的网页技术，就可以让就像刚才今天我们节目前面一点 Titan 有提到说如果你是去想象以前是要打 Word Office 的那个 Word 的档案，你是要装一个执行档然后在里面打字然后再把它这个档案寄给别人，跟你可以直接在 Google Doc 里面写一段文字然后跟别人一起写作 comment， 这个经验其实在那个年代对很多人的影响应该是觉得蛮巨大的。那像不管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Gmail 啊，或者是这种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写 email 不用下载一个 Outlook 程式，这个整个是大家把很多网络行为就是直接在一个 webpage 上面可以完成，这对当时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使用行为上面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说04-0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Wikipedia 也从那时候开始变得比较活络，大家会一起去共同编辑一些自己知道的知识或程式啊。那也可以看到像 video 啊 photo 的 sharing， 我们有 YouTube 有 Flickr， 然后或者是从 Delicious 这个书签网书签服务它开始可以加上 tag， 大家可以针对一些共同的关键字可以下 tag， 以后可以开始有一些不同网站间的连接。那因为这些也许是 feature 或者逐渐成为一个 product 一个 service 的这些事情，我们逐渐把这些网站找出它的一些共同的特性，就是那个年代的那段时期的服务都是用户可以直接去参与互动或是可以让他建立社群的，那这种我们称为 UGC， 就是 User Generated Content， 那用户可以自己产生，他也成为这个网站的产品的一部分，那也可以因为这些共同兴趣或是这些文字的连接让这些服务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社群。那这个就是我们网络发展再往前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那段时间之前的网站其实不是这样的，它都是比较静态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是做 homepage 啊，那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像这么及时互动可以在每一篇下面留 comments， 可能我们是用一个 guestbook， 可是用一个网站的留言板开始直接对整个网页就是留下你的注记，因为当时的技术没有那么可以做到动态，而且也像 Titan 今天节目一开始有提到的，一开始的频宽或者是这些网络的这个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所以不管是你要留言或是你要贴照片贴影片，其实大家很考虑的就是我怎么样用最精简的文字可以表达或是送给网络的另一端。对，这些都是在基础建设逐渐提升以后我们才有了这些互动，或是可以大家可以建立社群，可以连接跟连接传的档案的丰富度越来越高。那我们再回头看说在早期大家没有那么能够主动送出这么多照片文字或者是即时的这种参与的行为的时候，那种比较静态的我们就称为是 Web1.0 的时代的产物，对吧？那到了 Web2.0 我们当然是要有了 2.0 我们才会回去定义 1.0，对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 Web2.0 的那个时代可以参与，我们就可以说它开始可以 write，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回头看过去那20年的网络的演进，所以我想这个分类应该是 OK 啦。那但是一般来讲大家还是比较就是沉在04、05年那一段比较动态的网页这种技术起飞的做出来的这些服务，我们称为 Web2.0 时期。
我想到说刚刚 CJ 有讲到 Gmail 嘛，今年好像是 Gmail 20周年吧，我记得我小时候要收 email 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哦、没有那么简单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去分 Web1.0、2.0 这件事情啊，它毕竟是事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讲说哎，我们会比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说哎，好像这里可以分就是 Web1.0 这里是 Web2.0。 那可能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跟大家讲说哎，现在就是 Web3 是什么东西，因为像刚刚 CJ 有讲到 Web2.0 有几个特色嘛，就是包含 AJAX 这种网络前端技术的部分，还有使用者的行为，就是现在网站当时的网站内容很多是由使用者自己产生的、哦、UGC。 那我不知道 Web3 我们要换一个方式来去理解它嘛，比如说好我们之前讲 UGC，如果现在讲的是 AIGC 呢，好，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 Web3 吗？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说你会怎么去区分。那我觉得它是不是 Web3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区分这个阶段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想知道说这个整件事情有发生一些很明确很巨大的变化，然后足以说这可以分成一个时期，就是说哎，这是什么时期，这是什么时期，那肯定是在这个时期的交叉的这个中间有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们往回看才会比较清楚的，所以可能不用很执着说哎，现在是 Web1、Web2、Web3。 但是呢 Craig Dixon 跟很多网络科技人在讲 Web3 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其实跟刚刚 C君讲的 Tim O'Reilly 办的那个活动一样，他也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并不是在2015年、2020年才办 Web2.0 说哦、oh, 我们知道 Facebook 那时候 Gmail 那个时候是 Web2.0， 它是当下就办的。所以网络人或我们讲科技人 有一部分人我们说他是先锋人物，就是因为他敢在这个时候就先讲说我觉得现在就是 Web2.0， 现在就是 Web3。 好，那跟做历史研究啊或者是其他分析评论的人不一样，那我觉得通常产业的参与者对这个的对这件事情的热忱跟热心参与度还有我们讲 stake 都比较高嘛，他就在这里创业啊，所以他当然可以有比较高的热情跟更强烈的这种意愿或者是去做出这种分野吧、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种我们讲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武断的这种判断，我觉得如果你换成我刚刚说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觉得说哦，现在可以叫 Web3 或者说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叫 Web3、哦、这个看法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如果对照我之前跟 C 君录的那一集我们用的 Carlota Pires 教授的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框架去看的话，其实从网际网络开始或者从个人电脑开始都是叫资讯革命啊，你把那个框架放很大， 你其实也不用分什么 1.0、2.0， 就全部都叫做资讯革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不用太执着于这个部分。
对，这蛮有趣的、哦、就是 如果你才刚第一次听到 Web3 这个概念的人，他可能之前也不一定真的知道Web1.0 2.0。 其实我个人本身对于这种 1.0 2.0 跟 Web1 2.3 到底后面那个点零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有的人要用点零，有的人不用点零，我觉得反正我目前是把它当成是一样了，就是有人会说 1.0 但是有人会说 Web1 这样子。所以我刚会觉得其实 Web1 Web2 Web3 这其实是帮助后人，就是未来还没他其实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段科技发展的人，他去方便理解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一个很简化的一个分类。但他不真的是这种啊，大家会觉得说啊，现在好像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类，就有点像是牛熊市。牛市熊市它其实也是事后分类的，就是没有人会告诉你说啊，那现在就是这个熊市来了，就是从今天开始之后就是熊市，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熊市就是我把币卖掉就好了，然后牛市的时候我再把币买回来就好了，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一种事后的分类，而不是一个事前的分类。但是也蛮有趣的，就是刚刚 Titan 在说 Web 2.0 的 conference，那时候先喊出来，或者是现在 Chris Dixon 在喊出来，他某种程度都有点像是赌博。我自己会觉得，就是现在回头听完你们刚刚说的这一段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不真的是这样，但是你至少对对对对对，你先举手，然后说未来就是那样。那如果未来真的印证是那样，哇，那你就是大师。那如果未来不是那样，那反正前面喊错的人有很多，好像是这样，对不对？
有一点
OK，
但我想。这个有点像是就是也是要那个时代的共识啊，虽然很多人可能同时也都在喊，但可能就是就像他现在出一本书，可能就像是把他过去几年讲的这种为什么去中心化很重要啊，然后 Web3 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形成的，这些大概就是有一本书可以把这些想法集结的时候，那真的可能就可以写下一些就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样。
对，所以好像可以想象，就是现在会有很多人会想要争夺这个 Web3 的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想要定义说啊，未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就像刚刚 Titan 说，对啊，就是 Generative AI， 他也可以说啊，我就是 Web3，反正现在都是先讲先赢啊，然后最后看这个整个世界往哪个方向发展，那再说嘛。但是我刚另外一个觉得很有感觉的是说，其实要去分 Web1、Web2、Web3， 至少从 Web2跟 Web1 的这个分野，刚 CJ 是从2004-2005年的这个 AJAX， 就是网路网页它可以自动更新，才回头再回去归纳说啊，那过去都是静态网页，那现在都是动态网页哦，那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分野。但是究竟是哪一年的哪一天，现在感觉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分类，所以它比较能够粗略的分类，但是它没有办法很细致的分类。那同样的，大家就比较知道说，那现在讲 Web3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它比较像是再更粗略，甚至就会说啊，那未来粗略的分类应该会从现在开始分，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那还有点不好说，几乎可以是这么说了。好，那听到这边我们要先暂停一下，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其实我跟 CJ 跟 Titan 一起录了两个半小时，虽然我知道区块市的听众都很有耐心，不怕很长的文字，也不怕很长的 podcast， 不过我们还是要体谅一下剪辑的辛劳哦。那所以我们把这一集的内容拆分成上下两集，那上集的内容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些，那下半场呢，我们会在下礼拜三的 podcast 准时播出，我们会深入讨论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几个重要概念，让大家在七月中文版出版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本书大概在写哪些内容。那这集就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 podcast 或写过的文章的话，欢迎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然后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